弟兄姐妹们请安。上次我们一起学习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最后的一部分，在那些经文里边集中的讲述到世界对耶稣的恨，对耶稣的逼迫，会在耶稣升天以后转变成对基督徒的恨和对基督徒的逼迫。在我们上次的学习里面，圣灵借着那些圣经挑战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那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头，我们依然以耶稣基督为傲，我们依然为自己有一个基督徒这样的身份来感到自豪。但是这样的自豪不是一种虚假的好像高高在上，我们为耶稣基督为傲应该表现在我们不论环境怎么样，我们要继续的相信耶稣，我们要继续的远离罪恶，我们要大胆的来见证传讲耶稣。那么我们今天进入到了第十六章，在开始的这几节经文里面继续在围绕着上一章的内容，特别的分析一些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恨恶基督徒，也会提到我们基督徒若是不要在这种被恨恶被逼迫中间跌倒，我们应该怎么样行。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题目呢叫做跌倒的危险。那么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学习这短短的七节话。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讲在耶稣基督看来，一个基督徒被逼迫最大的危险不在于生命的丧失，虽然我们人都觉得生命很重要，耶稣基督早就告诉我们讲，我们如果为了守住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这短暂的性命，但我们失去了永恒的生命，其实不值得。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讲，被逼迫带给我们最大的危险是跌倒。所谓的跌倒，我们一会儿会再讲，就是背叛我们的信仰。那耶稣基督也来讲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背叛我们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逼迫我们呢？耶稣会告诉我们，其实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认为他们没做错，我们认为他们在逼迫我们，他们认为他们在做一件善事，他们做一个好事，因为他们自以为意，换句话讲，他们以为他们在替天行道。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耶稣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只有靠圣灵。耶稣讲，他不走圣灵不来。所以防止跌倒最好的方法，当然与我们自己的警醒祷告、努力读经、弟兄姐妹彼此扶持有关，但关键的关键是圣灵要来，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三个重点。我们一起先来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自己道成肉身，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你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你把圣灵差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在基督徒的群体里，让我们成为同一个身体里面彼此相助、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的肢体，使我们可以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一个人，是靠着圣灵，靠着弟兄姐妹大家紧紧地接在一起，我们才有可能不跌倒，不背叛我们的信仰，不至于失去我们永恒的生命，也不至于失去我们在这世上从你来的各样的福气。我们就为这样的大好的福气，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为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所听到的真的是从你那里来的。若是有一切从人来的东西，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摒弃在外，因为人的东西不能帮助我们站立，只有圣灵可以使我们站在那属灵的高地上，远远地望见那永恒的盼望，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关于第一节经文，我已将这些事 告诉了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这些事是指的哪些事呢？如果我们去看上下文，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从第十三章开始讲的一系列的教导。从第十三章开始讲的这一系列教导里头，大概可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耶稣告诉门徒他要被出卖了，他要上十字架，当然他也要死里复活。那同时呢，要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觉得跟着我好像很风光，看见我到处大显神迹奇事，你们跟着我，别人这个欢呼这个大卫的子孙进来，你们觉得很风光，但是神说逼迫就要开始了，而且他们逼迫我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是逼迫你们。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忧愁，我走了会把圣灵赐下来，圣灵在你们里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三一真神都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是在十三章以来讲的一大部分内容。那另大一部分内容呢，是耶稣讲的，在我不离开你们的日子里头，你们应该怎么行呢？你们基督徒如果里边有我这个基督的形象在你们里面，你们会表现出什么特点呢？我们前面讲过，我们应该会表现出来信心祷告，一切从祷告开始。我们会表现出来爱主，而且爱主的表现是遵照主所说的命令去行，而不是口头上讲。而且我们会清楚的，我们会顺服圣灵，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人的内心很容易按照我们自己以往的经验，按照我们的喜好来决定一件事情怎么做。但是我们应当顺服圣灵。耶稣说，你们要多结果子，事情的结果是你们一定要多结果子。当然我们前面提到果子有两大的意义，我们今天不重复了。最后耶稣说，你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当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事情讲给我们以后，耶稣说，我告诉了你们这些，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就告诉你们这些，是为了使你们有一天不至于跌倒。那如果我们去看整本圣经，跌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会很容易想到跌倒就是在道德上违背律法，这大概是当时的犹太人很容易想到的，这也是中国基督徒很容易想到的。我们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其实很相信很相近，在我们的文化里边，特别在儒家的文化里边，我们很强调我们克己复礼，很强调我们自己要修心养性，要安家立业平天下，都是凭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注意我们的言行，我们单怕把那件事情做错了。但是跌倒不仅仅指的在道德和律法上的失误掉到罪里边，跌倒最大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我们在信仰上后退、怀疑、动摇，甚至来背叛我们的信仰。这样的事情在耶稣预言后不久很快就发生了。我们知道他的财政大臣就为了30两银子就把耶稣基督就卖掉了。那么他的大弟子就是我们后来在被天主教认为是第一教皇的彼得，就3次不认主。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信耶稣到后来他们就不信了，且不要说有的人后来又转信了其他的宗教信仰。我记得我在曾经的有一次讲道中间告诉过大家，在美国有一群基督教的牧师们，他们退出基督教，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协会，他们这个协会在美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无神论教会，他们用他们曾经学过的神学的理论专门在这些教会里边讲没有神，他们专门讲没有神，他们专门讲耶稣不是神，他们专门讲我们所有今天的东西经不住科学的考验。弟兄姐妹们，其实这样的软弱跌倒在今天照样会发生。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一想到 跌倒，一想到软弱，一想到背叛信仰，我们会常常想到的是，在罗马帝国一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就放弃了信仰。我们一想到逼迫，我们就想到要把罗马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喂了老虎狮子。我们一讲到受逼迫，我们就想到现在有一些极端的伊斯兰教国家，比如说伊斯兰国，他们把那些要坚持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把他的头砍掉，把他的生命彻底的拿去。我们一讲到逼迫，我们就会想到的是那些在共产独裁国家里边，他们取缔教会，不准教会聚会。其实我们把逼迫想得太狭窄了一点，所有的东西可以叫我们从我们的信仰中间后退、怀疑、动摇、远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最后失去了永恒生命。所有这样的事情都是逼迫，所以逼迫使我们跌倒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的多。我们在最近一个阶段里，在教会已经在反复讲一件事情，大概已经有好多人已经听得已经不爱听了，但是我们还得讲，因为耶稣基督最不希望的是我们背叛信仰。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讲过，那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那些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头的，正是要怕的。所以耶稣很看重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可能我们今天在世上日子会过得好一点或者苦一点，社会地位会高一点或者低一点，我们的身体可能健康一点可能差一点，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好一些，可能有些人不喜欢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说这些东西如果和那个永恒生命相比，就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这里讲到你们不至于跌倒的时候，耶稣讲你们不至于失去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想一想，倘若我们在传福音中间有人打击我们，有人嘲笑我们，我们就退后，这个其实就好像已经手脚有点软，就有点想跌倒的意思。如果我们完全按照今天的社会所谓的政治正确，或者今天的这种没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的说法，我们就对我们中间的一些罪恶的事情我们不敢批判，我们就有软弱，就有跌倒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教会请到这个成都秋雨之福的一位王牧师哈，不是那个王毅牧师啊，他们另外一位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分享完了回去以后呢，我们的姐妹在家里可能有继续的分享，然后送出来一个信息，我就很敬佩这个教会。因为他们的教会讲，有一次他们的所谓的主任牧师王毅牧师犯了错误，他们教会认为王毅牧师犯的这个错误是需要给予惩罚的，是要给予纪律的。怎么办？就是停止圣餐一次。那个可不是偷偷摸摸的，那是向全体会众宣布，这位牧师间做了一件事情不合圣经，要停止他圣餐一次。然后有另外一位王牧师就带领大家做圣餐，王毅牧师就坐在那里向神认罪。有多少教会敢这样做？有多少教会敢这样做？我们前一项，我们英特威有一个牧师，我们教会想找一位英堂的牧师。这个牧师在我们提出了所有问题以后，他问我们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教会最后一次执行纪律是什么时候？”我们所有人无话可讲。我们教会最后一次执行纪律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教会敢执行纪律吗？其实我们不敢。是耶稣其实他很看重我们不要从我们的永恒生命中间去丢去。当然这是出了爱，执行纪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叫别人好看，不是为了叫别人贬低，不是说你不行，执行纪律必须是充满了爱，像耶稣讲，我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今天的环境对我们有很大的逼迫，同样我们如果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为了保住自己的好的收入，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女可以进入名校，我们就随波逐流，做圣经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在道德法律上的犯罪，这是可能叫我们后退、怀疑、背叛我们的信仰。因此上，其实在今天的美国，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有可能软弱的，我们都是有可能跌倒的。我们大概平时大家一说软弱，通常很爱讲说当你身体有病你是软弱，我们很少敢讲你现在的属灵生命有软弱。但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就告诉我们讲说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这个世界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逼迫你们，除了把刀架在脖子上以外，他也可以把钱架在你的脖子上，你会向前低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神很爱我们，给我们有很多的祝福，不要把祝福的东西变成一种拦阻我们向耶稣基督靠近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所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或者说为什么世俗的社会要逼迫我们？我们上一次分析我们讲了两点。第一点，因为耶稣教训了他们，指出了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就逼迫耶稣。同理，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只要基督徒你敢指出别人的罪，我不是说别人没罪你给别人强加哈，他真的有罪你敢指出他的罪，这人一定不喜欢你。我告诉你，你们批评我，我一定不喜欢你们，但是求神改变我们。我是前两天我们在批图团契，他们一起在学习工人之路，我很感谢这些年轻的同工，他们愿意做这样的努力。我给他们讲了一个词，他们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知道哈。我说中国人有句古话说闻过则喜，他们有人说什么叫闻过则喜哈？闻就是听见，过就是自己的过错。当别人批评你就内心就很喜欢，你们批评我内心会喜欢吗？我内心不会喜欢的，这是我的本性，这是人的本性，这是圣经不喜欢的东西，可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要去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去有勇气的，你要批评这个世界的罪恶的时候，你要准备受逼迫的。好，耶稣讲的第二个原因，说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做一些事情，他们就不会逼迫耶稣基督。什么样的事情呢？证明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当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属神的人当然就不高兴了，你是神的，我是什么啊？那就不高兴哈。那我们基督徒今天其实有类似的情况，你要说你今天做的事情是代表神，那其他人说他做的事情也是代表神的人，很可能和你发生冲突，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所以今天的经文中间，耶稣把这句话再往深里讲了一遍，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就以为是侍奉神。弟兄姐妹们，以上帝的名义来逼迫人，那是最好的招牌。这种事情古今中外一直都有。当时犹太人就是说，耶稣基督你自称是神的儿子，你就影响了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我们这些文士，我们历来所掌握的这种高高在上的权柄。因为历来所有的人谁有罪没罪是我们说了算呢，今天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说了算，那我们是什么？所以在我们人的观念里头，我们人很难接受那些和自己的观念不一样的东西，特别是那些真正从神来的东西。如果是我们大家之间的东西可能还比较好接受，耶稣在前面的经文里讲过，你们彼此之间互相会吹捧的，这个是我们前面在学约翰福音讲过的。可是唯一当我在的时候，你们就会不高兴。那么这种情况不但在耶稣所在的那个时代，后来在耶稣以后的时代也一再的发生。那么我在这里想稍微多讲一点的是，什么叫做也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耶稣基督？其实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因为耶稣说我是从父那里来的，我讲的并不是我的东西。可是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是熟读旧约圣经的，我们讲的东西就是真理。请大家注意，这种情况在今天很像。今天很多的宗派、很多的教派、很多的宗教都说，我那个东西是代表从神的东西。所以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罪，否认耶稣基督是神就是罪，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有人讲你们基督教 太狭隘了，天下这么多神，凭什么只有说你们神是真神？这就是后现代。但是你若放弃了这一条，你就已经不是基督徒了。那么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过去常常讲罪的开始是什么呢？罪的开始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果子吗？其实罪的开始比他们吃果子早，不在咬果子那一口，在咬果子以前他们想怎么样？撒旦说你们吃了果子就怎么样，眼睛就明亮，然后你们就可以和神一样，你们就可以判断善恶，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这就是罪的来源，这就叫做自以为义，这就叫做以我代替了神，我来决定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以为义，我们后来产生的所有的罪，其实都是从这里来。所以耶稣这里讲不认识父不认识我，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只认识你自己，你坚持以你自己来代替神，不论你把这个神叫什么名字，这个神你可能把它叫做神，可能叫做上帝，可能叫做神仙，可能叫做安拉，可能叫做佛祖，可能叫做毛泽东，可能把它叫做老天爷，可能叫做宿命，可能叫做星座，可能叫做自然规律，可能叫做能量，你不论用什么样的名字，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因为那是你决定的，你决定什么是神，什么就是神。但是耶稣说你不认识父不认识我，就是自以为义。所有逼迫人的人都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在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就是用这样的理由来逼迫耶稣的。在早期的教会，你们知道罗马帝国的人用什么样题目来逼迫基督徒呢？我相信我前面已经讲过去讲过 好几次了。罗马帝国最初给基督徒戴的帽子是无神论者。罗马人在捍卫他们信仰中间的宙斯，捍卫他们信仰的所有的希腊的神，然后他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你们基督徒信的是谁呢？耶稣，耶稣是人吗？然后你们有没有庙呢？你们没有庙，你们在家里聚会，你们连神庙都没有啊！然后呢，当时的基督徒呢，男和女的还在一起聚会，那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基督徒是无神论的，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用神的名义在逼迫基督徒。那我们今天读了很多保罗书信，大家知道保罗一开始是怎么样一个人？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保罗是大发热心，保罗说我为神大发热心呐、啊，自以为义，因为保罗熟读旧约，保罗实在是律法师里边的律法师，他实在再精楚不过了，可是他拿那些知识来变为论断别人的东西。保罗的言行按照律法来讲做的其实很好，所以耶稣基督一再提醒我们，真正的跌倒其实还不在表面上的律法的问题，不是说我们道德可以败坏哈，而是讲你到底承认不承认神绝对的主权。那么我们看在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讲，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要把基督徒赶出会堂，另外一种他们就是要把基督徒杀掉。这两种形式在我们今天大家都会遇到。基督徒有没有会觉得自己很孤独啊？你如果因为很孤独你就软弱了，你就已经被逼迫打倒了。今天的社会上常常用让基督徒感到很不舒服，哎呀，你们这些人太极端了，算了，我们也不料理你们哈。我们就很多基督徒，我们很想融入社会，融入社会是好的，你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你不是为了单独和他打成一片被他所赞扬。因为今天这个社会他就是要用把我们赶出去，不让我们和这个社会中间，不让我们来影响别人。那当然如果赶出不好就把我们杀掉，就把你的肉体消灭掉。但是耶稣刚才讲过了，最怕的是我们灵魂的离开。那么进入了当代，我们也知道特别我们在最近这几年那个非常极端的伊斯兰国的兴起，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就是被问你信不信耶稣， 你要说你不信，你转信我伊斯兰教，你就可以存活，你要信我就把你杀掉。那这种事情是一再的发生。那么我在这里还想和大家略略把这个自以为意往大扩一点哈，我觉得我可能扩的有点超出了耶稣在这段讲的内容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在我们中间有。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我们教会内部，在教会成立到现在这么久，在教会内部出现过很多异端，也出现过很多不是异端被定成异端，有很多人为了捍卫真理被砍了头，不是被别人砍了头，是被基督教会里边自己的人砍了头。也有很多人他是真正的异端，他把坚守信仰的人的头砍掉。在教会历史上这样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多，然而在今天的教会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大概砍不了别人的头，我们大概可以用自以为意的方式不小心就把别人赶出了教会，赶出了团契，赶出了同工的群里边。会不会当我们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只有我正确你肯定不正确，当我们要求别人的做法都跟我的做法一样的时候，你跟我不一样我就孤立你，我就在底下说些话，就动员一些人就孤立你，就把你赶出去，有没有？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尝到这样的味道的。这个也是自以为意啊，这个我们就变成了逼迫者了呀。虽然我们好像没有站到完全的撒旦那一边，可我们这样的行动撒旦肯定拍手，肯定鼓掌。撒旦只要叫我们大家之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属灵，然后别人最不属灵，撒旦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一次李健长老在我们教会中间来分享之后，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拿你自己的标准去论断别人。他一再的告诉我们讲，我们能够合一是因为我们都信一个主，我们都顺服一个灵，我们一起，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头。可是教会能够发展，他说真正的原因，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大家都完全一样，其实没有办法发展的了。这个身体如果全是手的话，那还叫身体吗？如果都是眼睛的话，那还叫身体吗？正是因为我们都不一样，教会才发展。所以李健长老这次对我们的提醒，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常常的想到这一点。问题是我们很容易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出发。大概最近在美国里边最多的话题大概是共和民主两党都推出了候选人，这个大概是美国吵得最厉害的最热闹的。可是在全世界大概最近最热闹的事情是 Pokemon Go 啊，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玩 Pokemon Go 哈，我曾经问过几个年轻人，我说你们怎么玩的东西哈，我实在想不来这个游戏就多么神奇哈。不过我想它的道理是很神奇，它把虚拟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给结合到一起了哈。好，我在这里就大家的看到是在这个画片的左下角和右上角哈，我在这个海外校园这个杂志上的话，这个网站上我看到两个照片，我不知道你们能看清楚那两个照片不能哈。那两个照片是两个美国教会的广告，他们讲说你要找 Pokemon Go， 你要找 Pokemon， 你要找耶稣，两个在我们这儿都能找着。哎，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敢不敢登这样的广告，我也不知道登这样的广告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我真的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但是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意思是说不要太快下结论，因为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来做。传统不是不好，但是当你把传统观念变成你唯一的标准之后，你会离开圣经的标准。法利赛人当时为什么离开耶稣？法利赛人其实就是把圣经的标准变成了他自己的标准，然后他用他自己的标准来打击耶稣。其实我们今天会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好，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或者说最大的逼迫。一个方面，神要我们坚持真理， 另外一个方面，这个社会讲没有绝对真理。一个方面，神要叫我们勇敢的和罪恶作抗对抗，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教会上说别批评，别批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咱们大家都不要说就好。这个其实是今天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逼迫。在这样的逼迫里头，我们其实你会觉得基督徒更加的难做，因为可能搞不好连你自己都不清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李健长老这告诉我们，一再告诉我们讲说，要读圣经，要读圣经，要读圣经，要好好读圣经，要喜欢读圣经，要把圣经读的使你成名成长，不是把圣经读的拿来判定别人有罪。当然李健长老讲的目的绝不是说我们不要和罪恶做斗争，他是强调我们讲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先要有爱心，就算我们发现别人有失误，我们批评的时候也是要在爱心里来进行。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但是请大家记住这一条。好，最后我们这一部分要讲耶稣基督讲，在这样的世界里边，在这样的困难里边，你们一定会讲说，有凭你有什么办法处理？我告诉你，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处理。耶稣说你们都没有办法处理，只有靠圣灵。耶稣说只有靠圣灵。你要从十三章读到现在，其实就是两件事情，靠圣灵理解圣道，用你对圣道越来越熟悉，你听见圣灵对你讲话，其实讲白了就这么点事情。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讲耶稣说他一定要来，他一定要走。那这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为什么耶稣必须要走。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什么叫做基督徒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我当时讲过这一点。因为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神把他的全能放下，他把他自己限制了，所以他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做有限的事情。而且耶稣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圣灵在那里做的。那当时的基督徒们，他们跟着这个肉体的耶稣，耶稣说那个不是真正的生命。耶稣说你真正的信仰必须在你看不见我的时候你还相信我，所以耶稣必须要走。基督徒的真信心一定要在耶稣不在这里，但是耶稣又说我不会撇下你们，我会叫圣灵进入到你们。这就是耶稣所讲的他必须要走，然后他又应许说圣灵一定会进来。那在这段经文里边有一点比较难解释的是关于耶稣说我给你们说这事了，你们怎么也没有人忧愁啊，你们也没有人问我啊。那大家可能会想到，哎，不对啊，前面13节、14章、13章、14章他们都问过了呀。那这段的解经，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在做逐字解经哈，这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不论哪种解释，我不觉得会有圣经本身有冲突哈。那么这里的意思是耶稣其实要强调讲说，你们真的为我要离开会感到忧愁吗？如果你们真的为我要离开感到忧愁，其实就对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很容易丧失信心，但是有圣灵在里边，你们的信心会被重新的建立起来。所以这并不是说当圣灵进到我们基督徒里边以后我们就一定不会跌倒，不是的，我们是有可能跌倒的，我们是有可能消灭圣灵感动的。圣灵并不强迫我们一切都按他说的做，这就是神的恩典，要不然怎么说我们会消灭圣灵感动呢？但是我们要知道，若是真正被神所拣选的信徒，他不会永远的跌倒，彼得最后还是回到了神的面前。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多人，你们曾经有过失误，我指的是信了耶稣以后你们曾经会离开过，我自己就是一样，但是神会把我们带回来，神会把我们带回来。跌倒了不要紧，跌倒了一定要起来，不要跌倒了躺那就不起来了。比如说在教会里边，你在侍奉中间和别人发生冲突，别人冤枉了你，你不要不起来，别人不应该冤枉你，别人不应该自以为意，你也不应该躺在那里不起来。你只要起来，你在侍奉中你就一定还会提高，圣灵一定会在你里边来做工。我想我今天要结束到这里，因为我们后边有重要的分享，我在这里 要提醒大家，有人跌倒需要有人扶持。今天我们教会慢慢慢慢变得跟中国大陆一样，有人跌倒没人敢扶。其实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要去敢把他们扶起来。昨天我和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了杨尼哲牧师的追思礼拜，我还特别看到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宣教一个月的仁寿长老和修足师母，他们昨天也在那里啊，很高兴神带他们一个多月平安的回来。昨天杨尼哲的追思礼拜是一个赞美敬拜，是一个鼓动我们宣教的啊，里边有很多动人的东西，我不想重复，我只想简单的讲一两个和今天我讲的道有关的。那么 ORMF 的代表在讲话中间说到，杨牧师其实有很多恐惧，他跟我们一样，他有害怕的时候，但是他就是信心祷告。所以他们 ORMF 和杨牧师的那条专门的电话线从来不敢断，杨牧师随时会拿着电话说，我需要你们祷告，我害怕我软弱，我害怕我跌倒。在座各位我们都一样，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彼此来祷告。那另外有一位叫做李秀清的宣教士，他和杨牧师同工20多年，他自己去过佤邦10几次，他说杨牧师其实遭受了很多的冤枉，很多冤枉来自教会，来自宣教机构内部，但是杨牧师从来没有抱怨。弟兄姐妹们，我们一样，我们会软弱，会跌倒，哪怕来自内部攻击，我们不要放弃。昨天我们教会的胡文善长老也在大会上回杨牧师，他说杨牧师看重的是宣教，因为他看重的是在永恒中间耶稣基督会对他微笑。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下边要把时间交给我们教会的李牧师和这一次暑期出去短宣的青年人，他们要在这里向我们做见证，盼望在他们的见证中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刚强起来。若是曾经软弱，若是现在还跌倒没爬起来，盼望你们听了他们的见证，你们可以站立起来。
Thank you, Pastor Ruang. I can use that one. Oh, okay, great. Well, hello everyone. Good morning.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I wanted to invite, is that Ryan back there? No, it's not. Well, if you see Ryan and Sarah, tell them to come on up, right?
我们有两位姐妹，弟兄和姐妹要上来。
My name is Pastor Peter. I'm one of the pastors here at our church.
我是教会的李牧师，英文堂的李牧师。
We went on a mission trip to this place called San Carlos. It's in Arizona.
我们暑期呢去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叫 Consarnas， 进行了一次短宣。
It's about 2 hours east of Phoenix.
大约是从费尼克斯太阳城呢，大约是2个小时的车程。
And we were helping out a local church there within the reservation of the San Carlos Apache Reservation.
我们帮助了当地的一个教会，特别就是在印第安保留区的当中，当地的一个教会。
So we go every year, and we encourage those of you who know English well to also come with us next year.
我们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去。我们也我现在呢，我也同时。希望大家当中呢，如果是英文比较好的，也一起跟我们去。
We were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we did a bunch of activities.
我们在那里一周的时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In the morning, we had a vacation Bible school for the children, the youth, and also for the adults.
在早晨呢，我们特别的有暑期的圣经的学校研究，那包括对孩子们、对年轻人呢，还有对年长的人。
In the afternoon, we went from house to house, door to door, sharing the gospel and praying for each of the residents.
在下午呢，我们出去探访，挨家挨户的呢，向他们分享福音，来分享。
And in the evening, we had a youth club and also adult testimony night.
在晚上呢，我们会有年轻人的分享，也有 年长的人的一些分享，来见证福音，见证耶稣基督。
We also had a group work on the roof of the church because the roof was falling apart.
我们还有一些同工呢，一起来帮助教会呢，来修理他们的屋顶，因为屋顶呢已经很老旧破坏了。
So it was a good work. We praise God for it. The pastor there wanted us to focus on the youth and the adults in order for them to come back because a lot of times they leave after middle school.
这是一个非常感恩、非常有见证的一次宣教旅程。那当地的牧师特别提醒我们要关注于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因为很多人呢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都会离开了。
And so I'm just going to share one thing that really impacted me, and then I'm going to let Sister Sarah and also Brother Ryan share what impacted them.
我这里分享一件事情对我感触特别深的，那接下来呢 ，Ryan 跟那个 Sarah 呢，他们两个也会分享他们的经历。
For me, what was amazing was watching one youth and also one college student that came with me door to door.
我对于我来讲，我是特别的感恩、特别惊奇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看到有年轻人有。跟我一起呢，来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探访。
And seeing them knock on the doors, talk to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share the gospel, and seeing them actually lead people to Christ.
看到他们呢，确确实实的是敲那个住户的门，然后跟他们分享福音，然后特别的是把他们引到基督耶稣面前。
So it's just amazing what our youth can do if given the chance to do it.
这是一个非常感恩跟惊奇的事情，看到说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So we praise God, and I want to give this time to either Sarah or Ryan.
我们献上感恩，接下来是让 Ryan 或者是 Sarah 来分享。
你好。
Hello.
So, I want to start by reading a passage, 1 Corinthians 1:28-29.
我开始的时候，我想从圣经的读一段圣经开始，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章28节开始。
God chose what is low and despised in the world, even things that are not.To bring to not, nothing things that are.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So that no human being might boast in the presence of God.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On the trip.I met a lot of people that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low and despised.
在这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呢，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不好。
A lot of them actually treat each other low and despised by either hitting or just calling them names.
很多人呢，当中他们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好，他们互相的攻击、互相的嘲笑、互相的这种恶毒。
One kid that I met, his name was Mario, was exactly like this.
我认识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特别的名，他的名字叫 Mario， 他就是当中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He was only 11, but I saw him pulling girls' hairs and punching other little boys.
他只有11岁，但是我看到他抓其他人的头发，打其他人，抓女孩子的头发这样。
He was one of the rowdy kids, but I fel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calling me to speak to him.
他是当中这么一个不听话、非常顽皮的孩子。那我就很有勇气的去跟他讲。
So on Thursday, we had a potluck, a Chinese food and Apache food potluck where everyone came.
在星期四呢，我们有这么一次的聚餐，那有。有中餐，有西餐，那所有的当地的人都会来。
He was one of the kids that came, and he did not eat anything, but actually wanted to stay with me.
那他是当中来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孩子，那他没有吃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更愿意跟我坐在一起。
Now he didn't stay with me because he liked me, or I don't think so, but he stayed with me because he wanted to annoy me.
他跟我在一起并不是目的是说他喜欢我，或者是他想愿意跟我一起交谈，更重要的是他想找我一些麻烦。
He would call me names, he would copy my actions, he would poke at me.
他故意的想要说指我的名字，然后要指点我，然后呢要重复我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就是想让我找我麻烦。
But each time that he quote unquote attacked me, I gave him a question, and every single time he smiled when he tri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但是每一次他这样子这个找我麻烦的时候呢，我回答给他一个问题，然后他看到这种问题总是很微笑的，然后不做任何解释。
So one question I told him is that, do you know where I live?
有一个问题我特别问他的，说你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He said no, I said guess.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然后我回答说那你猜猜。
And he was like Hawaii.
他说是夏威夷。
No, I said California. And he says, really?
那我告诉他不是，是说错了，是加州。他说真的？
I said, yes.
然后我说也，我说是。
But I will give you a challenge.
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问题。
In 5 to 10 years from now, I want you to come find me.
在五年之内，我希望你到这里来找到我。
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my address.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ere I live. I just want you to find me.
那我不会给你我的地址，我不会给你任何的这个联系方式，但是我只希望你来找到我。
Because I want to know that you have gotten out of here. That despite people treating you as low and despised, I want to see you out and away from that.
那即使是主要原因是我希望你是因为你在当地所居住这种情况，其他人拒绝你，然后你呢也给当地造成了很多麻烦，我希望你从当中出来来找我。
And that I know God will do great things in your life once you start to realize you can get out of here.
那这样子呢，神，我相信神会在你身上做很大的事情，然后给你很大的托付，那你会认识神。
That you don't have to act like what you the way you do. You don't have to do what you need to do to see, to punch and hurt other people.
那你就不需要，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认识到你不需要要找其他人的麻烦，打其他人，抓其他人的头发。
And then I said.I don't want to hear stories from you anymore. I want to hear stories about you.
我不想从你那儿听到更多的故事。我想听到说其他的故事是关于你的。
And then at that point, he paused for a good 10 seconds and then continued back to his antics.
接下来呢，他停下来。思考了大约是十秒钟之后呢，又继续了他的生活。
I don't know if God touched him that day or God reached out to him, but I know that God was there when I was talking to him.
我不知道，但那一个特定的时间，神确确实实是否是感动他了？但是我知道是说神是关心每一个人，
and,
神在那里。
And from time to time, I still pray about that night.And I hope that God has finally made him change.
从那之后呢，我也一直为他祷告。那我相信神一定会改变他。
For me, it made me realize I can be an older brother to anybody, and that God has a purpose for me to be sort of this brother figure.
对于我的话来讲，就是我相信神也是特别的使用我，成为他的这个弟兄之间的关系，成为他的兄长来带领他。
I want to bring that back home here and to preach it to my other brothers and other sisters here that need that as well.
我也是特别的想想 回到这里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来分享 来教导来进行帮助。
We all may think that we're alone, despised one day, but with God, we know that we can be better, and through Him, we can be strong.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背景，但是我们知道说，在神，神会带领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更不一样的生活。
Thank you. 谢谢。
谢谢。Thank you.